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无力，离障本来护主能行法，七情无垢光尊成佛。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布上的菩提心。后面听到吗？听到是吧？我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继续宣讲随念三宝经的注释无尽吉祥妙音。那么现在呢，我们再讲到这个佛陀的力无能区啊，力无能区呢也分了这个几个方面，一个呢是佛陀的身力，还有呢就是讲到了这个神通力，还有呢就是讲到了修力。那么如今呢再讲这个如来的修力，如来的修力呢昨天以上引用这个校正啊，已经证成了这个佛陀的智慧不可思议。那么今天呢继续使用校正的进行证成。如云三千大千世界人天二趣众生极其稀少，远远不及依具足五通的外道离欲仙人，以神通所见一车轮范围内的众生。那么这个校正呢有的时候也是出现在这些这个讲解密法当中，或者说有的时候在讲境界量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这样的校正。那么实际上这样一种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智慧越清净越往上的话，他的这个能力智慧就越大的意思。那么首先呢就是讲三千大千世界人天二趣，那么它范围呢是三千大千世界啊，范围是极广。那么在三千大千世界当中的人天二趣众生本来是很多的，但是呢就在这个地方安立成极其稀少。那么观待谁安立极其稀少呢？实际上呢就是观待一个具足五神通的外道离欲仙人。那么外道离欲仙人他通过修持这个世间的偈子获得了就是说获得了一点的有漏的神通，那么他自己再通过有漏神通观察一个车轮啊，一个车轮的范围，我们说一个车轮没有多大，像这样的话一个车轮范围里的众生通过他的神通所见呢已经远远超过了三千大千世界当中人天二趣的众生。那么因为在这个一个车轮范围，一个车轮的范围当中的话，实际上还有其他的很多恶鬼啊，很多其他的这样一种其他的这个身份的众生。那么这个就是因为一般的这个众生就是说烦恼很重的缘故呢，它的这样一种这个自信的功能没办法开发，所以说能够见到的这个众生的数量也是极其稀少。如果说离欲，如果能够安立在离欲当中的话，它的这个神通呢可以开发，所以说呢能够在很小的范围当中见到非常多的众生，超过了三千大千世界当中人天二趣的众生。这方面就讲离欲仙人他的这个所见呢是比较清净的。离欲仙人于三千大千世界所见所有众生极其稀少，远远不及声闻罗汉以天眼所见一车轮范围的众生。那么现在呢是把这个离欲仙人所见整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作为比较处。本来呢这个离欲仙人在一个车轮的范围当中就能够见到很多很多的众生，那么如果现在把它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三千大千世界的话，我们就知道他所见的众生的数字非常多。但是呢就是说是一个声闻阿罗汉，因为他离开了这个烦恼障的缘故，所以说开显了三明六通啊，他自己也有三明六通，所以要通过天眼所见一个车轮范围当中的众生也是超过了这个仙人在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当中所见所有众生的数量。那么同样是一个很小的范围，但是呢通过他的这个智慧的清净度就开始这个显现出不同的这个结果。这个方面就是讲声闻罗汉，声闻罗汉于三千大千世界所见所有众生极其稀少，远远不及独觉罗汉以天眼所见一车轮范围内的众生。因为就是说独觉阿罗汉呢证悟了一个半无我，或者证悟了这个色法未存在就是说微细色法在内的空性的缘故呢，他的证悟要比声闻罗汉要高，所以他的神通力呢也超过了这个声闻阿罗汉。此处来讲圆觉罗汉。那么如果说声闻罗汉他在见到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当中的众生的时候呢，实际上呢比较起独觉罗汉所见来讲也是极其稀少的。那么在这个一个车轮范围当中所见呢也是超过了声闻罗汉所见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独觉罗汉与三千大千世界所见所有众生极其稀少，远远不及菩萨以天眼所见一车轮范围内的众生。那么这个独觉罗汉如果他把他的这个神通观察整个三千大千世界的话，就可以看到不可计数的众生，但是他所见到的众生呢也是极其稀少的，因为他呢这个和菩萨的天眼所见比较起来的时候呢也是没办法相比的。菩萨在一个车轮的范围当中所见的众生要超过独觉罗汉 所见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当中的众生，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比较。然后菩萨于三千大千世界所见所有众生极其稀少，远远不及佛陀以天眼所见一车轮范围内的众生极多无量。然后菩萨的神通已经很大了，说他的所见呢已经很清净了，但是呢他在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当中所见到的众生呢也是远远比不上佛陀通过他的天眼所见到一个车轮啊，一个车轮范围当中的这个众生。所以平时我们说眼见为实，这个也是在很小一个范围当中安立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通过这些校正就可以成立，通过现在我们的肉眼绝对没办法看成正量，就从这个校正一层一层比较下来的时候，我们觉得哦，看到这个地方就是这么多众生，我所见到的绝对就是正量，但是呢我们所见到通过肉眼所见到这样一种范围还不如一个离欲外道通过他的这个有漏的神通所见到的这个众生的数字。所以从这样一种比较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肉眼什么样可信呢，我们那样一种这个分别念也没什么可信的。有的时候我们的分别心呢是通过这样肉眼通过这样耳识这些功能有限的这个器官来摄取这个知识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所见到的或者我们所认定的乃至于说平时我们所固执的很多就是说这些己见呢，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确确实实不可信。乃至于到了这个佛陀的智慧的时候我们只可以通过不可思议的进行安立了。所以说佛陀如果他通过他自己的这个智慧见的时候呢，那就安立一切众生无量无边的这样数字。所以这个方面也是通过这样一种对比呢突出佛陀的修力啊，佛陀的修力最具圆满的缘故呢，说其他的这个凡夫啊外道啊声闻独觉菩萨他们的智慧呢都没办法和佛相比较。以此理十方无边世界中安住的所有有情以身及当身的一切心与心所住不思议解脱诸大菩萨众于恒河恒沙劫中计算思量亦为不易。然而于三世所有有情一切心与心所佛陀一刹那间无一错乱一任运了之。那么下面呢就通过这个有情的心心所谁能够衡量来凸显谁的智慧最为这个深广。那么就于此理呢通过这个智理对推也可以知道十方无边世界当中有很多有情的安住。以身及当身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十方无边世界当中所有的有情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啊，到现在为止可是叫做以身，那这个时间就是很长就是无始以来了。那么它的这个范围呢就是一切众生十方无边世界当中所有众生。然后呢是当身，当身呢就从现在开始乃至于到一直到未来无边际的未来当中这个无中，那么也是呢十方无边世界当中的这个有情，就是说无始无终的这些这个时间当中十方无边世界当中的有情产生了多少心心所，就是说此处讲一切心和心所。那么谁能够衡量它的数量呢现在呢只是以菩萨作为这个衡量的标准呢。因为就是说是如果菩萨都没办法或者说很难以衡量的话，下面的声闻缘觉啊或者凡夫外道更加没办法衡量了。所以此处说住不可思议解脱的解脱境界的这个诸他菩萨呢，纵然是在恒沙劫当中一直计算思量或一直通过他的神通智慧的观察亦为不易，他一直可以把这样一种这个事情就说是这个继续下去，但是真正要把过去无始以来或者乃至于从现在到无终的这样一种时间当中所有有情的心心所全部要就了解的清楚，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很困难的。这个方面讲的菩萨呢就是很难以真正计算清楚。然而与三世所有有情心心所佛陀一刹那间无一错乱一任命了之。那么一个菩萨在恒沙劫当中都难以计算的这个一切有情心心所的这样数量，佛陀呢一刹那之间没有一点错乱任运的了之，时间呢就是一个刹那，而且呢就所了之的这样一种这个结果很精确无一错乱的，了之的方式是任运了之啊，根本不需要通过勤作啊或者就是入一个什么定，根本不需要这样任何的勤作，所以说就可以通过这样比较了之佛陀的这种修力啊，确确实实是个无人区的啊，力无人区呢从这个方面也可以知道。那么下面呢开始讲到这个佛陀的这个大慈力啊，力无人区的这个道理，就是说佛陀的慈悲力呢实际上也是没办法超胜的。另外诸如来从悲因出生亦为大悲之自性，故佛慈力等同众生数量根基而无量。那么另外呢一切如来是从悲因出生的， 那么就是说，佛陀呢是在以前通过修持大悲心，以大悲心为因，然后最后呢就成就这个如来的这样一种自信。所以说呢，如来的本身也变成了大悲心的自信了，也变成大悲心的自信。只不过呢，最初修持的时候呢，是通过一种造作的方式，缘有情，然后呢就是说是思维他们的痛苦，思维痛苦之后呢，愿救拔他们的这个心，这是一种造作，这是一种心所的自信。但是这个心所的自信呢，实际上也是相应的这个如来藏当中本具的这个大悲。我们在学宝心论的时候呢，也提到过这个问题。所以说呢，现在我们修习的大悲呢，是主要是为了引发，或者这样的大悲心呢，已经契合了内心当中本具的这样一种大悲的力量。也就是说，这样一种如来藏呢，它本来也是一种这个悲智双运的这个本体。所以说呢，当这个佛陀到究竟位的时候呢，在因地的时候修持了引因，就是说这样一种大悲心。到究竟的时候呢，这大悲心彻底的显现啊，极为清净。所以说佛陀本身也可以说是大悲的自信，也可以说是智慧的自信，或者说是悲智的自信，都可以讲。故佛慈力等同众生数量根基而无量，因为就是说佛陀已经成了大悲的自信的缘故，所以说佛陀的这个慈力或者说是慈悲的力量呢，等同众生的数量根基而无量。一个方面呢，就是讲佛陀安住在了法性当中，安住在了一切有法的法性当中，佛陀的智慧呢周遍一切，那么智慧和慈悲心啊，就是无二无别的缘故。因此说呢，佛陀的这个大慈力呢，也是等同于众生的数量，等同于众生的根性。所以说佛陀的慈力呢，也是这个无有边际，也是无量的。即因地为也，利他悲心圆满，一切缘尽熟。当究竟彼等而现前空性大悲双运的无学道智慧时，佛陀大悲大慈力之量，何时能量起一分，变一切处，变一切时之故。那么前面这个道理怎么样理解呢？下面解释就是说，在因地的时候呢，唯有利他悲心圆满一切缘尽熟。那么这个缘尽熟呢，就可以总摄一切菩萨道，缘尽熟呢可以总摄一切菩萨的修法。那么这个缘尽熟，它也是通过利他悲心来圆满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真正圆满菩萨道，要圆满缘尽熟的话，你如果没有引发悲心，那是绝对没办法升起来的。因此说，我们如果要去入这个大乘道，不管我们要去入大乘的显宗也好，还是要去入大乘的密宗也好，最初通过一切的方便来引生无有造作的慈悲心，唯有造作利他悲心非常的关键啊。这个就是相当于我们要砍柴之前磨刀一样。那么就是说，我们如果要砍柴的话，首先把这个刀磨利啊。这个方面呢，对于砍柴不但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延误，而且呢是一种这个急速生的方便。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真正要去入这个大乘道的话，最初升起啊，内心当中产生利他悲心最为关键的。这个就是说，最初的时候用一切方便来产生利他悲心，不但对于引发这个大乘的道体没有丝毫的障碍，而且呢是唯一的方便。如果我们没有利他悲心，所有的大乘修法全都变成这个相似，都变成口头禅。那么如果内心当中真正的产生了利他悲心，即便我们没有就是说是标榜我们是大乘行人，但实际意义上利他悲心产生的时候呢，从这个时候开始已经变成大乘了。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这样菩萨呢是绝对内心当中有利他悲心的。也就是说这个菩萨绝对有利他悲心，没有利他悲心的菩萨绝对没有一个，哪个地方呢找不到一个没有利他悲心的菩萨。因此说呢，这个方面呢，一种这个是不是个菩萨呢，主要从内心当中是否有利他悲心来衡量的。那么佛陀在因地的时候，最初入道，那么就是立立的升起大悲心，立立的升起利他菩提心，那么在利他菩提心的基础上修一切道，最后圆满一切缘尽熟。那么缘尽熟呢，就知道这个圆呢就是圆满的意思。圆满什么呢？圆满六度啊，圆满六度呢就是这个圆满的圆字。净呢就是讲清净啊，就是说佛土。那么菩萨在因地的时候呢，要修持这个清净的佛土，有一种清净刹土加行，也就是说便于以后成佛的时候呢，在这个刹土当中来度化有情，通过这样的能力来度化有情。所以这个净呢就是讲修持清净的佛土的意思。那么这个熟呢就是成熟，成熟什么呢？就成熟所化有情的相续。那么应令所化的众生根性或者他的相续成熟，这个叫缘尽熟三德，缘尽熟三德。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个缘尽熟呢，就是一切菩萨道的总摄。那么此处就是讲圆满一切缘尽熟的意思，也就是这样的。 啊，这个是因地的时候这样修持。当究竟彼等而现前空性大悲双运的无学道智慧时，佛陀大悲力之量，就是说是当究竟彼等，那么就是说一切的缘尽俗的功德全部已经究竟的时候，那么就会现前空性大悲双运的无学道智慧。当这样无学道智慧现前的时候呢，那么佛陀大慈力之量就达到了极致了，达到了究竟，达到了圆满。何时能量起一分？那么这个方面实际上也可以理成一种反问句。那么对于这样一种大慈力之量，你什么是何时，你通过什么样一种这个方式，或者说怎么样时间能够量起一分呢？根本没办法量起一分。为什么没办法量起一分呢？变一切处，变一切时之故，就是因为这样有大慈力之量了，周遍一切处啊，就是周遍一切环境，变一切时间的缘故呢，所以通过我们的这样一种分别心，怎么可能去衡量这个佛陀的大慈量呢？乃至于对于佛陀大慈力之量，一分也是难以衡量的。如是经云：大王，释迦三门具足大慈之力，既具有于所有有情不生刹那嗔恚之心，此大慈无着无作啊，无着啊，无着无障，且恒时出生而任运之成，真上充溢，遍满一切世间，遍入一切有情之心。那么经典当中讲呢，释迦三门就是讲释迦佛。那么释迦佛呢，具足大慈之力，就是说佛陀的这个相续当中呢，大慈之力是完全圆满的，既具有于所有有情不生刹那嗔恚之心。那么这个呢，就是讲到的佛陀相续当中的大慈之力呢，远离了唯品。那么这个大慈的唯品就是嗔恚。那么如果我们内心当中乃至于那么有微小的嗔恚的时候呢，那么就没办法安立成真正的这个慈心圆满。而佛陀相续当中呢，所有的唯品啊，就是说是大慈的唯品，不单单是他的这样一种粗大的现行，即便他的种子，即便他的习气啊，完全都消尽的缘故呢，所以说他的唯品方面是完全已经遣除了。此大慈无着无障啊，无着无障的意思就是讲无着呢，就可以说是遣除了烦恼障，无障呢就是说遣除了所知障。那么这个着呢，又是执着偏袒的意思啊，偏袒。那么如果说我们对一类有情有贪执，那么就是说对另外一类有情绝对有嗔恨，或者对中间的友情呢，绝对是无利无害的这种施舍，有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偏一方，不管你说你的这个心多清净，如果我们在发心的时候，发慈心的时候，如果乃至于偏到一方当中，那么乃至于偏一方，绝对出现三种情况啊，对于清净的人啊有一种贪爱啊，对于背弃的人有一种嗔恨，中间的人绝对是一种无利无害的一种等舍状态，贪嗔痴三种自性都会具备。所以说如果说是有着的偏到一方的话，那么他就烦恼障存在的缘故呢，这个慈心不清净。所以说佛陀呢是无着的缘故，就是说远离了烦恼障，佛陀的这个这样一种大悲心呢是很清净的，无障可以也可以说和无着可以理解起来。那么如果我们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有情有执着的话，那么这种执着本身就能够成为一种障碍，那么这种执着就能够成为一种障碍，就像昨天我们所分析的一样。那么如果我们对一个法乃至于微小的执着，那就障碍我们见到全面的法，因为我们的心偏在了这个所执着的法当中，所以说在执着这个的时候呢，根本见不到其他的一种一切周边一切法的自信。所以如果我们有执着心，绝对是有障碍的。那么就是说的佛陀呢，他对所有的法没有执着，所以说呢也没有任何的障碍，分开讲也可以，合起来讲也是可以的。你离开了烦恼障，离开了所知障的缘故呢，没有障碍能够见一切有情的心性，且恒时出生而人云自成。恒时出生呢，主要是相续不断而讲的，因为相续不断，所以说恒时出生啊，他就是说是任何时间当中都在不断的不间断的产生大慈心。人云自成呢，主要是人云自成主要是讲到了这个无期的、无造作的或者无伪的这样一种这个慈心，它本来是一种人云自成的，没有丝毫的这个假装伪造。真上充溢，遍满一切世间。那么真上充溢遍满一切世间的意思就是说，那么这样一种大慈心呢，就是已经这个最为真上，已经到达了这个圆满的地步，遍满了一切世间界，遍入一切有情之心。所以说呢，佛陀的这个大慈心呢，周遍到一切有情相应当中。一个方面呢，就是讲一切有情的心呢是有法，佛陀证悟的是法性，从这个方面呢，也可以说是周遍一切。那么从他的慈悲圆满的角度来讲呢，佛陀六识当中恒时观照众生，所以说呢，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成遍入一切有情之心。如云：一切十方刹土中，佛陀大慈遍世间，所有有情诸心时，悉皆遍知具大慈。 那么在这个一切十方的刹土当中，十就是时间，方呢就是方位的意思，环境。那么就是说在一切十方的刹土当中，佛陀的乍慈悲呢都是完全是周遍的，所有有情诸心悉皆遍知具大慈。那么佛陀有大慈力呢，对于所有有情的心识悉皆遍知，这个呢也是佛陀的一种大慈力。能人无彼之大慈，我有不变于世间，根基亦乐亦周遍，由此遍知无过失。能人无比的大慈心，没有不周遍于世间当中的，也就是说世间当中哪一个就是说有情都已经完全周遍了，而且周遍于有情的根基亦乐，由此遍知无过失。所以说有这样一种完全周遍的缘故呢，这样遍知有情没有过失。那么什么是有过失呢？所谓的有过失就是前面的有着有爱，就是说有执着。如果是有执着的话，你的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慈心就是一种有过失的慈心。为什么是一种有过失的慈心呢？因为偏堕于方的缘故。偏堕于方就像你这个，就像这个母亲的慈心，他只对自己的儿女任运而转的缘故呢，所以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慈心呢应该说是有过失的。那么什么时候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慈心不单单是这个缘自己的儿女，而且缘一切的众生的时候呢，这样一种慈心呢完全是无过失。那么此处呢也是从更深一层次的角度来讲，佛陀的相续当中的所有的这个习气啊，所有的这个烦恼彻底远离的缘故呢，如是呢就是遍知一切有情心，没有办法安立丝毫的过失。譬如欲使浊水清，以清水珠至其中，如是大仙清净矣，亦令凡夫烦恼尽。那么第一句第二句呢是讲到的是比喻，那么第三第四句的是意义。譬如欲使浊水清，那么就是说如果要使这个一汪浊水，或者就是说一大坛的浊水要它变成清净的话，有个方便呢就是使用清水珠。那么这个清水珠呢就是一种如意宝。那么如果要获得这个很清净的水的话，那么如果要把这个浊水浸至清净，只要把这个净水珠投在其中，马上这个浊水马上就变得清净了，这个就是这个清水珠它自己的作用。如是大仙清净意，亦令凡夫烦恼尽。那么如果要让这个凡夫的烦恼清净的话，那么这个也有方法。大仙就是讲佛陀，佛陀清净的智慧如果能够进入到凡夫相续当中，那么一切凡夫犹如浊水一般的烦恼呢全部清净，全部完全清净，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也许会产生一种这个想法，那么前面不是说佛陀的智慧周遍于一切有形相续吗？如果周遍一些有形相续了，现在我们的心就是烦恼心，那么如果佛陀的这个大慈力或者智慧周遍了我们相续，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烦恼不清净啊？为什么不清净呢？实际上这个方面呢也要从这个自他两方面的观察啊，自他两方面的观察。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真正要得到佛陀的加持，要体会到佛陀的大慈之力的话，我们的心要相应清净才行啊，我们的心要相应清净才行。那么如果我们的心不相应清净的话，那实际上没办法就是说和佛陀的这个清净的智慧相应，这个和修持这个上师瑜伽也好，或就是说祈祷佛陀加持也好，这方面都可以说是一种这个相同的这个意义。所以说一方面讲的时候呢，佛陀的这个智慧周遍一切，周遍我们的相续当中，但是即便是佛陀的智慧已经周遍了我们相续当中了，那么我们自己如果没有真正产生一定的功德，或者我们的相续没有清净的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二者无法相应，二者无法相应的缘故呢，所以说还是没办法一下子就是说是这个获得佛的加持，让我们的这个就是说烦恼清净。所以说前面这个比喻呢是从一个方面讲的，只要你把沉水珠就清水的投在水中，马上就清净了。那么后面呢我们就是说你自己的内心当中必须要清净的一个程度啊，清净的一个程度的时候呢，才能够和佛的这样一种这个清净的智慧相应。所以平时呢必须要这个就是说清净业障，和平时要这个累积资粮，乃至于就是说最原就是说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呢？最根本的一种因呢，还是前面我们反复所提到的一样，就是说你的这个执着分别心必须要这个减弱到一定程度，减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佛的这个加持很容易显现。或者就是说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讲，我们相续当中本来就具备这样一种清净的实相，那么如果内心当中本具实相，外面有佛力在加持的话，这个时候呢就是非常容易相应，一相应之后那么就是说能够获得佛的加持。这方面也是要凸显一个意义，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依靠这个外缘，依靠佛的加持啊，依靠上师的加持，或者通过祈祷上师诸佛加持的方式来显现实相，一方面呢自己也需要努力 啊，自己要需要精进，那么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呢，才能自然显现他的这样果。广大游戏经云，菩提树下金刚坐，猛力魔君魔剑众，大慈之力作条幅，获证菩提寂灭果。广大游戏经这一段呢，主要是在讲佛陀在菩提树下降魔的这个经过。那在十二相当中呢，有一个降魔，那么一个降魔，菩提树下金刚坐，就是佛陀去向于菩提树，坐在金刚座发誓，如果不证悟无上正等正觉的，誓不起此座。发了这个誓愿之后呢，那么就是说要，就说是这个证悟之前故意放光，然后呢，就是说前面我们讲宝贤论的时候，大概提过这个问题。那么故意放光呢，就是说是这个震动诸魔的三昧，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勾召诸魔的三昧，升起这个，升起这个之后呢，然后就是说魔王他的宫殿开始震动，他观察的时候呢，哦，发现悉达多太子要准备成佛了，他就准备来干扰，所以说呢，带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啊魔君眷众啊，具有猛力的魔君眷众，然后呢，来给菩萨做障碍。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些魔君呢，给这个菩萨呢，啊，投下这些大山呢，霹雳啊，射下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个射下这样一种箭等等，全部都变成喧哗。那么实际上这样最后把彻底把一切魔众调伏的时候呢，唯一是通过大慈之力而做调伏的。啊，佛陀安住在这个大慈的这个三昧当中，然后通过这样大慈之力呢，把所有的这些投射过来的武器啊，或者又射过来的箭，全部变成喧哗了。这方面呢，就是说把这个一切诸魔做调伏，这方面就是大智之力做调伏，获证菩提寂灭果。如是因知如来因地果地一切事业，以大慈力而转入，如是如来一一毛孔之中，十方所摄所有人业诸法，无余各不错乱而能无碍应现，又变虚空气情世界，能无欲纳入一尘之中，微尘不出，世间不系。那么在这一段讲到，就是说如是应知呢，佛陀因地果地的一切事业都是以大悲力而转入的。那么在因地的时候呢，是通过大悲力而转入，就像前面我们所分析的一样，实际上如果没有大悲力呢，没办法去入于菩萨道，不放弃自地的心呢，没办法相合于菩萨道。所以说呢，在因地的时候绝对是以大悲力而转入的。那么在果地的时候呢，佛陀变成大悲的自信了。所以说真正呢，要这个承办利益有情的事业的，也是以大悲力转入的，从这个角度也可以了知。那么如是如来一毛孔之中，十方所摄所有能业诸法，无余各不错乱而能应现，能够无碍的应现。就是说是佛陀的如来的每一个毛孔当中，每一个毛孔当中都能够应现这样一种一切能业诸法。那么能够应现一切能业诸法的时候呢，就是讲十方所摄十方所摄的意思就是讲这个就三十啊，或者一切方位所摄的所有轮回涅槃诸法，无余就是说不剩下，每一个都不错乱，那么在每一个毛孔当中呢，都能够无碍的应现。这就讲到了佛陀的这种功德，又变虚空气就是说气情世界能无余纳入一尘之中。那么就是说周遍虚空的周遍虚空的这个气世界和有情世界呢，也能够无余的纳入一个微尘之中。那么纳入微尘之中的时候，微尘不出世界就是说微尘不出世界不系。那么这个就是讲这个一尘中有尘数差的境界一尘中有尘数差。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原理呢，前段时间我们在讲中观总结的时候，在论文当中也是这个讲到过，也是解释过。那么就是说实际上它的主要的这个原因根据应该这样了解，就是说在它的这个一切有情界和气世界，或就是在这个微尘和这个广大无边的这个须弥山，或者广大无边的这个气世界有情世界当中呢，从他们实相而言都是平等的。就是说一个微尘的实相和这样一种这个广大无边的气境世界的实相没有丝毫的差别，完全平等完全平等。那么就是完全平等，既然完全平等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是微尘，一个微尘可以放在广大的这个气世界当中，那么就是说广大气世界也能够放在微尘当中，就是因为它是平等的缘故。如果说只能够把微尘放在广大的气世界，然后不能够把气世界放到微尘当中，这个就不是平等的。为什么呢？只能够以大容小，没办法以小容大的缘故，这个就是非平等。那么这个就不平等了。那么我们平时怎么会认为就是说是这二者之间绝对没办法相容呢？这个就是就是说是出现于我们内心当中的实质。就是说众生执着的时候呢，这个气世界还是很大的一个东西，它是一种决定的大，它是一种实体的大。那么微尘呢是决定的小。它是一个决定的有自信的小， 而且我们觉得，我们就是说内心当中又认定，进一步认定呢，就是说大能容小，小不能容大，而之间大小是矛盾的。所以通过这样一种一层一层的概念，最后我们就内心当中产生了一个很强的实质，我们就是坚信啊，就是非常坚定的这个确信，那么只能够把微尘放在气世界，不能够把须弥山放入微尘。这个方面实际意义上呢，我们就是说通过它各自的实相的道理，通过我们执着的方式的道理，我们就可以发现为什么我们坚定的执着须弥山绝对不可能放在微尘当中的这个原因，不是因为它本身不能放，而是因为就是我们的执着，我们决定它，我们规定它不能放啊，这个是我们规定的。所以说实际上呢，这样一切的实相并不是根据我们的规定而这样显现的，它的实相呢本来就是就是说一个微尘和这样一种广大无边的气世界平等无二，本来就是等性的。如果是本来就等性的话，那么一个微尘可以放在须弥山上面，须弥山就能够放在微尘上面，因为它本性的平等的缘故。只要我们就是说突破了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什么呢？这个概念就是我们生生世世以来所养成的这些粗大的概念。如果这些粗大的概念也不通过空性的方式彻底于扫除的话，我们是没办法去入不可思议的证悟境界的。或者就是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也根本想不通，也根本没有办法大概的了知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那么如果能够把诸法等性的这个道理真正有所一点点感觉，有一点点觉知的话，我们就可以就是说从这个道理上面都可以想得通。实际上呢，这个须弥山放在微尘上面是绝对可能的事情，绝对可以的事情，因为二者是平等的因为二者是等性的，在它的二者之间呢，并没有真正大小的概念，没有一个真正的就是说是大能容小，小不能容大的概念，这个不存在的。不存在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实相当中是这样这个前面我们讲的实相既然实相当中是这样，那么佛证悟实相的时候，那就完全照见了，那就完全照见这样一种实相。那么我们现在呢，只能够从分别念的方式大概去理解它的原理，大概去理解它的原理。如果要让我们去示现的话，我们就只有证悟这个实相。当我们证悟这个实相之后，我们才能够去示现。现在呢，我们没办法示现，现在我们只能了知为什么它能够这样。实际上从中观的道理来观察的时候呢，道理上面我们首先能够想得通，我们就可以接受这样一种原理。否则的话，我们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惯有的思维，通过概念的方式的一种思维的方式，永远理解不了这个，觉得是个天方夜谭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佛陀这个就是佛教当中的神话，一个乱说。但实际上如果把这样一种等性的道理真正了知了，道理上面思考好之后呢从这个理性上是可以接受的。然后修下去，当我们证悟等性的时候，我们证悟等性的时候呢，这一切全部就是这个本来就是这样，不是一个很神奇不是一个什么神通，也不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最后我们当我们最后证悟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本来就是这样的最平凡的就是这样的就是像我们就走路或者我们吃饭能饱一样，就这么简单，实际上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觉得它很奥妙，主要是我们现在内心当中执着太深了，和我们执着的方式相悖的东西，我们就觉得非常的神奇，非常的奥妙我们就佛陀的神通力不可思议等等。实际上呢，佛陀就证悟了本性，因为本来这样他证悟，而我们呢就是说是处在一种迷乱当中，佛陀是处在醒觉位，我们是处在迷乱睡梦位，所以说我们根本没办法真正去了知醒觉的境界处在疯癫位的时候，永远理解不了这个清醒位清醒的时候这些精神正常的人他们所做出的事情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我们是处在神经错乱位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了知，我们处在这个迷乱位的时候，我们处在睡梦位的时候，就没办法了知其他这样一种这个境界，我们觉得这些不可思议的。当我们清醒的时候，当我们醒觉的时候呢，这一切全是正常的本来一切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从这样一种这个微尘不用粗世界也不用细，但是呢就可以这样容纳，就可以这样示现或者完全这样证悟。又一刹那间能显示等同三世无量所持法术的事业有物。那么现在的这一段话呢，主要是讲这个短和长呢是平等的，一个刹那就是时间当中最小单位，这个是一个刹那。那么就是三世无量所持法这个分很长的时间就是说它来自于就是说时间无量无边。那么在一个刹那当中，佛陀能够示现能够显示等同三世无量所持法术的事业有物，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无量所持法术就是友情做的事情反正所有的所持法术的事业有物，从发心到菩提之间在一个刹那当中完全可以实现我们觉得不可能，为什么？你佛成佛，你从发心 你到了这个成佛三个无数劫，怎么可能一个刹那实现呢？就是因为刹那和这个大劫，啊，就最小的刹那和三无数大劫这个极短的时间和一个极长的时间，从它的实相来讲平等。实相当中没有一个啊真正的一种决定的小，啊，也没有一个真正决定一个实相的有大，所以说也不可能一个决定的，就是说是这个劫能包刹那，刹那不能包劫。啊，一个刹那能够在三无数当中就是说存在，而三无数劫不能够在一刹那中存在。啊，这个方面以前我们分析了，这个只是我们的分别，我们规定的原则，我们规定的游戏规则而已。实际上在他的这个实相当中呢，并不存在这一切，他的本性当中本来就是这个平等的，都是平等。所以说呢，本来平等的缘故呢，一刹那当中就能够显示等同三世无量所是法如是也有物。下面引经教证成的主要是证成这句话，就是一刹那当中能够实现这个三世无量所是法说的事业有无，以后是因为佛陀证悟了这样一种殊胜的法性，证悟了实相的缘故呢，所以说佛陀有能力在一个刹那当中实现，就是说从发心乃至成佛的啊这样一种这个色相，不是色相事业啊，从发心乃至于成佛的所有这种，就是说他的这个事业有无，就是这样。那么下面从一层一层的方式来了知，最后一个刹那当中佛陀有能力啊实现这样发心到这个成佛的事业，所以说说明这样佛陀的这个啊他的这个慈心力或大悲力啊，或者他的修力完全圆满的。哦，下面这个校正主要是为了凸显这个。经中说，有一湖泊八千由旬，湖水充满，莲花遍满。某人乘月亮赛风马拉的马车，马蹄和车轮离水面而行，一不碰沾莲花枝叶花瓣，湖面上马车即止如电。马车刚到对岸，尚未返回之际，有一毒龙仗神力已从湖心飞来，绕完马车八圈。那么这一段话呢，主要就是为了说明这个毒龙的速度很快，啊，毒龙的速度很快。那么就是说，从刚开始到这个时候介绍的时候，就是说有一个湖泊呢，啊，就是说一个湖泊呢，它是这个八千由旬，啊，就是说周围八千由旬，那么湖水充满，而且莲花周遍。那某个人呢，乘了一辆赛风马的拉了马车，就赛风马呢，就是说是速度很快的一种这个马拉的马车，马蹄和车轮呢是离水面飞行的。不碰沾这个莲花枝叶花瓣，就是他这个马车的速度很快，他的这个速度超过风速，所以叫赛风马拉的马车。那么就是说这个马车到了对岸啊，这个马车到了对岸要准备挑头的时候啊，准备挑头这个时间，那么就啊到了对岸尚未返，他准备返回，这个正在挑头，正准备挑头的时候，还没有挑头的这一刹那，就在这个刹那当中，一个毒龙从湖心飞过来，那湖心离这个对岸有四千由旬嘛，因为它整个是八千由旬，所以说呢，这个离这个岸边四千由旬的湖心，这个时候一条毒龙，依仗它的神力飞过来，还这个马车还没有转弯的时候呢，它已经飞到了马车的已经发到飞到对岸，已经绕了这个马车八圈了，所以这个方面就知道这个毒龙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啊，极其快，毒龙玄绕一圈之瞬间，阿难尊者可讲解八种法门。那么就是说是他能够这个绕八圈，前面我们讲他速度很快了，但是他在绕一圈的这个时间当中，就比前面的时间还要短了。在这个瞬间呢，阿难尊者可以讲解八种法门，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当中，阿难尊者啊就可以啊在这个一个刹那当中呢可以讲解八种法门。阿难尊者仅讲一句时，目犍连尊者可讲解八种法门。那么阿难尊者在讲一句的时间当中呢，目犍连尊者他可以讲解八种法门。目犍连尊者讲一句时，舍利的尊者可讲解八种法门。舍利的尊者讲一句时，独觉罗汉可讲解无量法门。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舍利的尊者的他的这个智慧呢，比目犍连尊者超胜啊。从这边讲的时候就可以这样理解。那所以说呢，在这个目犍连尊者讲一句的时候，他可以讲八句。那么舍利子尊者他是声闻罗汉，显现上是声闻罗汉，所以说他的智慧就不如独觉罗汉，所以他在讲一句的时候呢，独觉罗汉可以讲解无量法门啊。上次在注释当中指出讲是不行罗汉啊，不行独觉。那么不行独觉和菱角喻独觉呢还是有差别啊，不行独觉它主要是依靠这些身众而住的依靠身众而住不行的这样一种，这个部呢就是部队的意思部队的部。那不行独觉另外一种是菱角喻，菱角喻就是独自而住独自而住，他不依靠其他人独自而住。所以灵教与独觉有时候我们看的时候呢，基本上不讲法，他都是通过显神变的方式，显从那的方式呢，让众生起信心发愿等等。那么就是说不行 啊，就是说独觉罗汉呢，他在这个舍利尊者讲一句的时间当中，他可以讲解无量法门啊，就是从这方面观察。啊，独觉罗汉讲一句时，菩萨可说不可思议无数法门。那么就是说独觉罗汉讲一句的时候呢，菩萨可以宣讲不可思议的啊无数的法门。菩萨讲一句时，目犍连尊者一神通力可飞越八万世界。那么就是说菩萨讲一句的时间当中，前面讲这个步行的话讲无量法门的时候啊，讲一句的时候他可以讲不可思议的无量法门。那么在菩萨讲一句这么短的时间当中的时候呢，目犍连尊者通过神通力可以飞越八万世界。目犍连尊者飞越一世界啊、一世界时，如来发菩提心乃至涅槃之间一些事业于无边刹土之中皆能实现。那么当目犍连尊者通过神通飞越一个世界的时间当中，那么这个时间我们就从前面啊，从这个赛风马啊，从赛风马拉到这个马车到了岸边那个时候开始比较起来，我们就说这个时间越来越细越来越短啊。他就到了岸边要转头的时候呢，毒龙就啊飞到他的旁边绕八圈，绕一圈的时间当中，目犍连尊者讲八句啊八种法门，乃至于到这个时候时间已经非常短了。那么在很短的很短的时间当中呢，佛陀从出发心乃至于最后实现涅槃当中所有事业与无边刹土之中啊之中皆能实现，就是在一个刹那当中可以完全实现这样一份功德啊，就是为了说明前面的问题。又与十方刹土每一方以如目犍连之神通于七昼夜不断行走，而后将所经世界围成圆周，令地平整，赋以戒指，建满地面。那么这一段话的这个校正当中要宣讲的是，佛陀在一个刹那当中呢，他也可以就说是这个见到无量无边的世界，无量无边的众生的心性，大慈力呢可以完全周遍啊，可以完全就是说是做啊进行调化的。那么又与十方刹土每一方啊，十方刹土我们就知道了上下，然后呢东南西北，然后呢四域啊，四方四域再加上下就是十方。那么就十方刹土每一方通过这个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尊者的神通，七昼夜当中不断行走。七昼夜当中不断行走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向东方行走七昼夜啊，这么就是说是东方行走七昼夜。那么就是说阿罗汉呢，就是目犍连尊者的神通很大，所以一刹那之间可以到很多很多刹土，超越很多刹土。如果有一刹那之间可以超越很多刹土的话，那么就是说七昼夜的时间不断的行走，它的这个范围是非常大的。从东方是这样走七昼夜，西方走七昼夜，南方北方上下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十方每一方都以七昼夜来行走啊，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范围很大的。而后呢将所经世界围成圆周，那么就把它所经历的这个世界呢整个圈成一个圆圈一样，令其平整，赋以戒指，这个戒指是很小的啊，这个戒指很小，所以说呢把这样一种大地全部铺满啊，戒指逐渐逐渐的把整个地面铺满，这个方面就讲了这个戒指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多的。然后下面讲了过戒指数世间戒中有情证入菩提，行持六度乃至显示各自十二相时也，均为如来眼见，此等一切仅是性别面容同类者，其性别面容不同类的诸佛菩萨见者更多，何须言说。那么前面的这个戒指的数量已经不可思议了，那么现在是什么情况呢？过戒指数，那么超过了戒指的数量，那么超过了戒指数量的世间界当中的有情呢，全部证入菩提，然后呢行持六度，显示这个十二相事业，那么这一切呢都被如来所见。那么如来所见呢，就说是这个所见的一切有情能够成佛或者行持菩萨道的这些呢，超过了戒指数，此等一切仅是性别面容相同者啊，同类者，就是说佛陀所见到的这些呢，都是这个，就是说超啊、不是说见到了这些，就是说前面以这个铺满大地的戒指这个数量为比较处，那么佛陀所见到的这一些呢啊，超过这个戒指数的这些显示十二相成道的这些呢，全部都是性别面容相同的，见了这么多。那么就是说超过戒指数的佛陀见到这些呢，单单都是说你的性别相同，面容相同啊，就全是这么多。那么如果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呢，性别和面容不同类的见了更多了，何须言说。那么就是把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性别面容相同的聚在一起，佛陀见到之后呢，比戒指还要多。那么但实际意义上呢，就这个地方所讲的意义要凸显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上次在这个讲义当中讲，比如说在大劫当中，在大劫上面的话，我们能够见到性别和面容相同的人是非常少的，非常非常少。
那么实际上呢，就面容不相同呢，比这个多得多啊，多无数倍。那么佛陀能够见到这个佛陀所见到的面容性相同的这个呢，已经超过戒指数了，何况见到的面容和这个性别不同的更多啊，就是见到的啊，就是说面容性别不同的诸佛菩萨更多。实际上呢，就是要凸显佛陀的智慧非常非常的圆满。所以此处说见者更多，何须言说呢？啊，佛陀见到了这样的非常多的。那么此处呢，实际上我们就是说要通过一种信心的这个信心。当然我们这样一种信心不是说想升起就升起的，尤其是有的是在讲大乘经典的时候啊，在看大乘经典的时候，在说这些菩萨和佛陀不可思议事业的时候呢，很多人很容易一下子就说自然产生一种信心啊，自然就觉得这个不可能啊，觉得这样不可能。那么实际上呢，就是佛陀在大乘经典当中也是在教诫过，有些时候这些啊罗汉呐、菩萨在问这个功德的时候，佛陀不讲，讲了之后怕这个有情心接受不了，癫狂了。就是这样的，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大乘心，我们绝对能够接受，但是我们一再看这些事业的时候，有的时候内心当中是不是还是在产生一点啊，也就是说还是在产生这个怀疑呢，还是在产生这个邪见呢？有可能啊，这个是有可能的事情。所以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产生这个邪见或者产生这样的想法，一方面来讲的话，作为这个凡夫来讲也是正常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也是说明这个根性还是有差别的。为什么佛陀只是对大乘种姓的人宣讲这些，那么对小乘种姓的人就不宣讲？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小乘的这些小乘的行者所写的佛传当中可以看出来。以前我看过一个佛传，基本上和平凡人一样，没有神通，没有什么超胜的地方，什么都没有啊，就是一个很庄严的一个比丘啊，就在做这些调化众生的事业，没有什么很神奇的。所以有的时候在看那个看完这个传记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问题，实际上呢，就是说是对于不同的根性，他只能够接受什么教法，就给他圈讲这个教法。超越他的根性呢，究竟来讲有利，暂时来讲有害。所以说，有些法门，即便是显宗的法门，对于一般的根性也要保密，不能讲。讲了之后对他没有意义的。确实呢，这个是我们就是说，真正来讲的话，对于佛陀的这样事业，我们说我们皈依了佛，或者我们诚信佛是导师，我们诚信佛的功德，但是在讲这些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难以接受。会觉得这个不能相信，或者有的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还是要这个诚信，因为前面我们分析过，实际上通过我们的这样的肉眼凡胎啊，通过我们的分别念，我们的这个所知所见的非常的狭窄的，尤其是我们的分别心非常狭窄。那么通过修菩萨道呢，实际上就是说，为什么到了一定的程度，到了一定的这样一种这个罪障清净的一个程度的时候，福德清净的一个程度的时候呢，才能够进入大乘？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我们修大乘之前要通过这么多修行的法门呢？哦，实际上就是要通过这个发菩提心的方式，通过集体之间的方式、忏悔的方式，让我们的心胸展开。我们的心胸一展开，才能接受这些。我们的心胸狭隘，根本接受不了。啊，接受不了，就是我们说我们来修大乘有什么意义？我们说要征服个不可思议的法性，有什么意义？那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有个大德讲的话讲得很好，他就说，实际上真正的大乘之道，很多人都是不应该进入的。那确实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就讲我们进入了一条不该进入的道，啊，这个并不是说指所有的人，对某一部分众生来讲就是这样的，啊，进入了一条不该进入的道，有些时候就是个修行的道，不是所有人都够进入的，但是呢，就既然进入了，那就必须要好好的通过一切的努力来走下去，已经进入了，那实际上真的是我们是为什么我们修法的时候修不动，会有的时候修法的时候产生这么多怀疑疑惑呢？从一个角度来讲，严格来讲。根性还没完全成熟啊，还没完全成熟，但是呢，到底我们什么时候根性是完全成熟，这个也不好说。所以现在我们进入之后呢，为什么我们就是说我们要修持这样一种法性啊，要修持这样空性啊，你必须要通过前面的修行方法，你一上来就修空性，一上来就修大圆满，这个有的时候修一修修到后面就修不动了，你的心量太小了，心量太小了，所以说没办法包容这么广大的法性，没办法接受不可思议的这个东西，所以说我们要修出离心，把你的内心当中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抛除，再修大悲心，慢慢的通过修慈悲喜舍。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修慈悲喜舍好像不是一个什么很甚深的东西，但是呢，就像前我们所分析的这个一样，修慈悲喜舍也好，或者修利他心，这个是在打开自己的心胸的一种方式，让我们的心胸广博起来，让我们的发心伟大起来。所以当我们的这个心胸一伟大，智慧一增长啊，这些就是说佛陀的这些所讲的这些功德啊，我们就能够接受，在接受的基础上啊，诚信这个不可思议，实际上我们要这个诚信一个不可思议， 那么程序的不可思议方面和法性有关联的，我们说空性本来就是一个不可思议啊，对圣意的也不可思议，对世俗的法性，对世俗当中这样一种这个法性不可思议也能够成性，完全能够成性，因为法性在圣意当中的平等的缘故呢，所以在明眼力当中有很多超越我们分别心的东西，超越我们分别心的东西，我们虽然不能够现证，但内心当中可以接受它啊，这个方面就对我们修道来讲不会变成一种障碍啊，它是一种很清净的一种纯洁的一种信心啊，这种信心不是一种迷信啊，这个不是一种迷信。所以说如果有的时候我们详细分别的时候，对于一些非根性的人详细分析的时候，十有八九都不相信这些，嘴巴上不一定说，内心当中肯定是觉得不可能，或者就是说不一定。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在讲简单的时候呢，就很简单的东西啊，或者很简单的词句，能不能深入到我们内心当中去，实际上能够深入我们内心当中去的时候，说明我们的根性啊，我们的心胸还是开展到就是说是广博到一定程度的，否则的话还是难以这个做到。所以说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可以牵扯到方方面面，牵扯我们修心的时候，或者为什么要修这些很多家行呢，为什么要积累很多资粮呢，为什么我们修行的佛法不能够太着急的原因呢，也就是这样的。还有很多东西都必须我们去消化，我们去接受，我们的心胸，当我们的心胸啊，就是说广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升起啊一个层次的证悟啊，升起一个层次的感受，乃至我们的心胸一直不打开啊，这些境界很难以进入我们心胸当中，这些都是平等的，这些是同等的。所以你有这样一种心胸，你能够接受这样一种法，你打破了多少执着，你证悟多少空性，全部都是平等啊，不可能就是我现在通过自私自利的心证悟个大圆满，这个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啊，绝对不可能。所以说啊，在修持这些大圆满的时候，在修持这些空性的时候，这些前行法，这些世俗的修法极其重要。如果就是说我们没有变成这样法啊法器的时候，没有变成根性的时候，根本接受不了，根本修行不了。所以说我们前面说你要花很多时间，当然就是说空性方面我们要花时间去串习，那么实际上要花很多时间来串习它的前行，打开我们的心胸，让我们的心清净，让我们的心伟大广博。这方面也是附带讲的。如是所有世间界中，佛陀出世和菩萨行持六度的刹土，犹如大海之沙及恒河沙中金沙恒河沙中金沙罕见一般，极为少数。以此理周遍虚空界的无量刹土，在无错乱观照彼等之中，显现一切神变游戏比比调伏的生与相，如如意宝一般绿乐的事业，恒时周遍转入而无分别，任欲自成者。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是所有世界当中，佛陀出世和菩萨行持六度的刹土啊，极其罕见。就是说大海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大海当中是水藏充满的，说大海当中的沙很少见，恒河的无量恒河沙当中金沙很少见一样。所以说有佛出世的刹土，有菩萨行持六度的刹土，比较整个刹土来讲极其少数的。那么佛陀见到了这个，前面我们说啊，佛陀见到了这个超过戒指数的这样一种这个佛菩萨的事业，那么这个呢只是性别面容不同的，还有很多性别面容啊，就是说性别面容相同的，还有很多性别面容不同的佛也见到了。那么这个方面也是就是说讲这个的时候呢，它也是一个差别机，也是一个差别处，就是说这个些都是佛和菩萨行持佛成佛的刹土和菩萨行持六度的刹土。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是这个很多的，那么和这个比较起来的时候呢，还有很多刹土没有佛出世，没有菩萨行持这样的事业，这个更多。那么佛也见到了，佛还是见到了。所以从这个一层一层比较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佛陀的智慧到底有多圆满，或就是我们如来藏的功德到底有多圆满啊？我们本心当中的如来藏到底多圆满。现在我们的分别心呢啊，是一种狭隘的，我们就对于很多东西都难以思议，很多局限性，但是我们内心的法性啊，心的法性如来藏的光明就具备这些功德，完全具备这个。所以说如果你精进的话，如果你开发了这个的话，它就会全部显现和佛一样。所以说我们对于佛外在的佛的功德了知的越多，对于内在如来藏的这个功德也就了知的越多啊。对于内在的如来藏功德了知的越多，我们就越能够精进啊，越能够就是说是认为如果真正以后成佛时候，度化众生没有困难，任意自成，因为这些功德我们的本性当中的具备缘故，如果能够随顺佛语而修行，全部能够显现，对吗？这方面就从外而转，就内的这样一种观想方式了。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以此理呢，周遍虚空界的无量刹土，这个方面就是讲，实际上这个刹土是周遍虚空界无量无边的，在无错乱啊观照彼等之中，佛陀呢就是说能够无错乱的观照一切刹土，在观啊就是说观照彼等之中显现一切神变游戏比比调伏的生与相， 就是调伏一切有情的这个声相和语相呢，就是如意宝一般，立了个事业，恒时周遍转入，而不分别任于自成者。那么就如意宝他在行事事业的时候，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分别念，任于自成的可以承办的。所以佛陀对于无量刹土当中的有情无错人的关照，然后呢就通过神变调伏的时候呢，也是由如意宝一般，这样一种事业恒时周遍转入，无有分别念，任于自成。即十方一切所知法安住自性本空如是现前，虚空与手掌平等，刹那与大地平等之后，以法界离垢清净而现前的如来者。那么就是说十方一切所知法安住自性本空，就是实相。那这句话就是讲实相，如是现前的意思就是讲在成佛的时候这一切的实相都现前了。所以说一切的所知法呢，本来就安住自性本空的状态，本来就安住，但是有情呢通过分别妄念的缘故证悟不了，没办法现前。佛陀的一切分别远离了，所以说完全现前了。那么在现前之后呢，虚空与手掌平等就虚空很大，手掌很小。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很大的虚空和 很小的手掌完全平等，短时间的刹那和就是说无量刹那的大界平等。这个方面呢，就以法界离垢清净而现前的如来。那么就是说是以法界离垢清净而现前的如来，那么就是法界清净和离垢清两种清净完全现前了。众生呢具备一种清净，本性清净。那么就是佛陀呢，就说是法界离垢两种清净的已经完全现前。这个如来者他的自性是什么？他有什么自性呢？下面就从圣意地和名言地两个方面来做观察。有寂无二不坏智慧金刚身，超越微尘与刹那法，圣意中无言这个讲圣意地。圣意呢就是讲有寂无二，就是说是三有和寂灭，就是说无二即为不住，不坏的智慧金刚身完全超越了微尘刹那法的自性，就是说这个大无为法。平时我们的身体呢是一种微尘构造的，现在我们身体也是刹那牵灭的，但佛陀的智慧金刚身呢超越了世俗，因为微尘和刹那是世俗所摄，所以我们不能说佛陀的身体，佛陀的色身是佛陀这样化成是色身的自性或者就是说一种微尘的自性不能这样讲。所以说圣意当中是不可言说的。那名言地呢而以名言正理衡量而以名言正量衡量，一切过失断尽，一切功德圆满，自卑力三者无有边际，常坚既固之自性，与彼自性无一动的同时，身口与三密显现无尽止。那么这个讲名言地，名言地当中衡量的时候呢，佛陀所有的过失全部断尽了，一切的功德已经圆满了，自卑力三者无有边际佛陀的自卑力呢根本找不到边际的。常坚既固，常坚既固就是讲这个在宝心论当中所讲这个功德，也就是说在离开了无明习气地，离开了无漏业，离开了这样一生生，离开不可思议死亡的时候呢，就会现前常坚既固的自性是在宝心论当中广讲的。与彼自性无异动的同时，就是说佛陀的法身的自性根本没有丝毫动摇，没有丝毫勤作的同时呢，身口意的三密显现无尽就佛陀的身密、语密和意密呢，就是说无尽的显现，为了度化众生的无尽的显现的。有等同所等同所知法数量而放射之故，以分别心如何分析以难测边际，是如以妥测量虚空一般，故须了之为无量。有等同所知法数量而放射之故，那么谁应在放射呢？身口意三密的显现放射，那么就是说是身口意三密的显现呢等同所知法的数量而放射。那么就是说众生有多少数量，众生的根性有多少，众生的分别有多少，一切所知法的数量有多少，然后呢就是说佛陀的身与意他显现的时候，就等同这么多的所知法的数量全部放射，为了周边的流利益有情的缘故呢，就等同一切所知法的数量放射了这么多身口意的这个显现，但是呢自性根本没有动摇。那么这样一种事业呢，通过分别心怎么衡量难测边际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通过分别心要想这样佛陀的功德的话，根本没办法去思维的，完全没办法去这个正确的了知。所以在这样情况当中呢，只有依靠较量，或者通过这样一种等性的道理等来进行分析，让自己的智慧打开之后呢可以就说是这个相似信受。所以说就好像以这个妥测量虚空一样，那么妥呢前面我们就讲过了，这个成年人的这个两手伸开的距离就是讲到了这个不足两米。那么就是说想要这样一种这个妥来测量虚空，根本没办法了知的。又一切诸佛的无量幻化也是安住于一佛的自性而远离一体之法，以一佛周遍一切时空显现各种调伏有无，远离私有自己法的是不可思议智慧之身， 那么这一段呢，主要是讲到一切诸佛的法身或一切诸佛的自性没有他体啊，没有他体的，就是说一切诸佛的无量幻化也是安住一佛的自性而远离一体之法。那么在这个有情欲的时候，在凡夫欲的时候呢，啊，我们就觉得啊，就是我是我，你是你，我有我的佛性，你有你的佛性啊，在有这种分别。但是成佛的时候为什么就没有分别了呢？实际上呢，就从法性的角度来讲，从圣意的法性来讲，不可能在法性当中还有这样的差别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佛和佛之间没有自他的这种分别。我成佛了啊，这个是我的法性，我的佛，我的如来藏已经现前了。你成佛了是你的，释迦佛啊，就是说是释迦佛的佛性，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的佛性。如果佛和佛之间还有自他的分别的话，那么就又可以这样安立。但是所谓的自他的分别，只是凡夫的分别念而安立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以凡夫分别安立的这样一种自他的概念，在实相当中实际不存在。那么如果到佛彻底的泯灭自他的概念的时候呢，不可能有他体了，因为他体的根据没有了，而且他体的根据就是分别念。就是我认为这是我的地盘啊，这是你的地盘，我要发心成佛啊，我不渡你，或就这个方面，就是我们自己的一种自私心或者用自利心，有这个自他概念而引发出来的，实际上实相当中没有。所以说我们在发心的时候，为什么说哦，你要这个打破自私自利心啊，你要对一切众生发菩提心，它也是随顺实相的，因为在实相当中根本没有这个概念啊，没有这样的概念。所以说没有这个概念的缘故呢，当你证悟实相的时候，在菩萨证悟实相的时候，他的初定位都能够修持五种品等。那何况说佛呢，佛的话就是说一切的这样一种习气彻底清净的，根本不可能再有自他的概念，没有自他的概念，没有自他的概念就是不可能分别啊，此佛彼佛啊，这一方面的他体法是绝对没有的，不可能有这个他体法。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关系到一些修法，关系到修法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是注意说顶礼的时候没有能理所理，能理所理无二。为什么能理所理无二？就是因为在这个明念力当中，通过分别念有一个能理，能顶礼的我，一个所顶礼的对境佛像啊，这个就是自他分别。有自他分别的时候，我们觉得在顶礼一个外在的佛啊，这样一种修行下去了，质量不会高的。那么如果你真正通达了等性的时候呢，啊，实际上就是说所谓的我能顶礼和所顶礼是我分别心安立的，实相当中没有。如果你能够通达这个，你在顶礼的时候，你就能安住在能力所理无二的境界当中。你在断坛城的时候，能扰所扰无二，你就是坛城，坛城就是你。为什么呢？因为能转和所转这个也是分别心，在实相当中没有能转所转，没有内外啊，没有众生和啊，就是这样一种佛的差别。如果你能够按住这个去哎转扰，它的质量也是相当高的啊，这个也是一种无二的一种方式来摄受，无二的方式在做。那么就是说内此的话，也很多法，你要供曼茶的时候能供所供啊，这一方面实际上都是有分别念才有自他，没有分别念就没有自他。如果我们学中观最后能够啊，就是说升起这样一种定解的时候，你就能够相似的做到这些比较甚深的教典当中所讲到的能理所理无二，能转所转无二，能修所修无二，都能够做得到，大概能够啊和它相应啊，并不是像以前一样，就是说不知道道理的时候呢，就是这样想无二，为什么是无二的根本不知道。但是如果你从这个中观的空性当中有一点点理解了啊，有一点理解这个等性的意思呢啊，自他这样一种概念是分别出来了，实际上没有啊，这个时候你在顶礼的时候虽然有能力所以这个形象，但是内心当中根本没有执着一个真正能力所以，把这样一种这个定解延续下去啊，把这样一种这个正见把这样定解深入下去，最后你的执着就越来越微少，自他的分别越来越少，内外的分别越来越少。这个时候呢，实际上你这个修法就完全可以从外转为内。我们的修法就是从外转为内的过程。怎么转？怎么转呢？就是你首先有一个空正见，有一个平等见，有一个无二见。有个无二见之后呢，就可以从外转为内。首先是祈祷是外在的佛，外在的三宝，然后面呢慢慢转为内啊，内在的三宝，无二的缘故，一体的缘故。这样修越来越和法性靠近，和实相越来越靠近，因为实相本来就是无二的，实相本来就是没有自他的。所以如果你的修法的方向是这个的话，可以肯定你的所有的这样一种修法都是才在靠近实相。如果没有通达这个，还是在外追求，还是在外追求，不管你的作意啊，你的方式，你的行为，什么都在外追求的时候呢，啊，离这个证悟实相还有一段距离，还有一个大的转折， 一个大的转折之后再慢慢能够上路，否则的话还是没有办法靠近这个道的。所以从这样的果而推因的时候，现在我们主要是从果推因了。从果推因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知道到底怎么样去逐渐相合于正道，逐渐相合于实相呢？主要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要从外转内啊，从外转内。很多大的很多这样的佛经论点当中，最后就是说全部都是内在的这个功德，没有外在，乃至于唯识中也是这样讲啊，外在的这些索取都是不存在，都是心的幻现。或中观中讲一切的无二的，实际上我们说自他平等，自他无二，就学很多中观的理论，最后如果能够通达这个的话，就算是学中观学有所成啊，对修行来讲就有一个帮助了。否则的话还是觉得是在外在的东西在观察空性，和我的相续无关的话，就还没有摸到中观的味道的。所以说这样讲的时候呢啊，就是说是安住于依佛的自性而远离一体之法，有依佛周遍一切时空，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周遍境显现各种条幅有物，远离一时有自体法等，那么就是说是一时有的自体法根本没有。所以这个方面的佛陀的自性呢，就是不可思议的智慧之身。因此尽佛地所设一切诸法唯是现空平等智慧的自性，故佛身一毛孔及所发一光的功德也能周遍虚空界。是故纵然诸佛与无边界之间以金口演说其功德亦无穷尽。那么所以说呢，尽佛地所设的一切诸法唯是现空平等的智慧自性。现在我们是大概从知见方面了知现空平等，佛陀是完全现前这个现空平等的实相，现空平等就是实相，一切诸法的实相就是这个，佛陀完全和他无二啊，完全无二。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个佛身一毛孔的功德，或就所发一光的功德，为什么就能够周遍虚空界呢？为什么在一个毛孔当中就可以周遍显现一切万法的这个轮界诸法呢？啊，就是因为佛陀完全证悟了实相了，完全安住了实相当中。所以说呢，虽然好像我们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在看佛像的时候，好像这么小的毛孔啊，为什么能够啊，就是说显现轮界诸法，发一个光，为什么能周遍法界呢？啊，因为这些大小啊，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内外的差别，完全都是假立的。佛陀证悟这个之后呢，就可以相随实相而显，这个不算是一种神通，当然就是说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神通。我们再来讲的这个对佛来讲不是神通，这个就是很自然的啊，非常正常的一个情况，因为实相当中就是这样。所以说佛陀发一个光，它就是周遍法界的，但我们就觉得不可思议了，因为我们觉得大小一个毛孔和大虚空不可能同等的，所以对我们来讲就变成不可思议的神通了，但对佛来讲那就是很正常。所以说从这个方面的果推因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了啊，证悟空性它也是很正常的，很平常的，不是说你证悟空性啊，就是说或者证悟空性或者怎么样、啊、得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一种神圣的体验。当然我们没证悟空性的时候，我们觉得啊，这个证悟空性它是很神圣的，很不可思议一个东西，但是真正当你自己证悟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是个很神圣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一些万法的空性本来就是这样的，很平常的啊，很平常的。所以我们安住在一种很低劣的这个分明见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证悟空性这些非常非常怎么样，非常的不可思议。但实际上真正在安住的法性的，只是安住的法性本来的状态而已，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任何增长的东西。所以佛陀的显现功德也是这样的，我们修空性的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从你修空性证悟它是很频繁的这个果来推现在我们修禅定的时候，修空性的时候这样的心态呢，实际上也有个关联。什么关联呢？就是前面我们也提到过，你们千万不要认为啊，修持这样一种空性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样一种不可思议的觉受，一定要看到什么样光团，这些实际上这个都是我们分别心的一种追求新奇的一种想法，想要追求一种超越现在我们平凡经历的一个新奇的东西。这种啊追求新奇的东西呢，实际上是恰恰就是影像企图的一种作意。那么如果我们在修行的时候能够很频繁的修啊，能够就是说是很平常的心态来修的话，实际上这种心态最容易和实相相应的，往往就是追求其他的高妙的东西啊神通啊这一方面反而成为一种障碍。原因也就是这样，因为它的法相本身不是什么很稀有的，它本来很平常，所以你修的时候你跟随它的平常，相合它的平常，就修也容易啊，就很容易相应。禅宗大的也说平常心，平常它就是说吃饭的时候该吃饭的就是吃饭，该睡觉的就是睡觉，它这个就是一种平常的心态，在生活当中就能够体现出它的法性来啊，生活当中就能够体现它的实相，就看我们能不能够找到这样一种修行的方式啊，如果能够找到这种方式，相当于就在垃圾当中找到黄金一样。垃圾当中都能找到黄金的话，那它就说是真正的我们在生活当中都能够发现修行之道的话，那么没有什么不是修行的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这些琐事啊，这些生活的东西不是修行，这个当中没有什么精华。什么是修行呢？一定要去得一个什么灌顶， 一定要在上座席修一个什么啊不可思议的这个法性，或者他的法一定要高，名称越高越好啊，名称越高越好，乃至于频繁的修法根本看不上眼。这个方面这个心态它就是一种好高骛远的心态，这种好高骛远的心态和这个真正的法性它恰恰又是矛盾的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这样一种高举的心态呢慢慢放回来，放到你现在的状态当中去，慢慢去实行，才真正有可能和这个法性靠近的啊。所以这方面讲的时候，是故纵然诸佛于无边界之间，你金口宣说起功德亦无穷尽。对此啊，对此应从深处发起定界，应持菩萨观察佛身之量及以目见莲观察佛与边界等表示而了之。那么对这个问题的深啊，应该从深处发起定界哦，千万不要从字句上面或者说口头上浮于表面来升起一种啊信解心啊。对于一个学佛者来讲，尤其是要修习一种大乘的甚深法来讲的话，不能够满足于浅处，应该从很深层的地方去思维，然后呢从最深处当中发起个定解。那么此处一个应持菩萨啊，应持菩萨观察佛身呢，是在广论的讲解当中讲过的啊。就是说一个应持菩萨，他想观察佛陀的身量到底有多大，想通过神通飞了很，就是说很多很多世界，超越了很多世界之后呢，发现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佛陀的身量，最后就放弃了。那么目见莲观察佛语呢，我们在讲宝文论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啊，想要观察佛语的边际啊，通过神通呢，就是说是飞越了很多世界，佛陀知道了想法之后呢，也通过神通帮助他飞越到就是说99恒河沙的刹土之后呢，啊，就是说是最后他没办法回来了。他一观察的时候呢，佛陀的语言，佛陀的声音还在耳边，还没有找到边际的。最后是通过祈祷释迦佛，通过佛的加持里才回来的。所以通过这方面，我们也知道佛身质量无边，佛语的边际无边。那么如果单单通过观现质量，以这个为标准的观察的时候，永远升不起定界。啊，永远是不一定的，应该知道不可思议之处。所以说以前我们再在引用过根顿丘巴大师的话，他要信任信仰大乘，必须要信任大乘的不可思议的地方。如果你要信任大乘，你通过观现实那样的信仰根本没办法产生定界的。大乘当中所讲的这所有不可思议的境界，像这样的话都是超越观现实那样的。所以如果我们要相信大乘，那就要相信他不可思议，就是有不可思议的地方，不能够按照我们的分别念，不能够按照观现实那样和这个同等的观察。如果你是个小乘的根性或者世间的根性，那就只有用观现身来解释。那么如果你想要进一步的信任大乘的不可思议之处啊，大乘的是深广教义，那么必须对不可思议这个本身也应该产生一份定解。第二呢，总说分二，以堪任诸有情导师，二显示导师事业之相。首先讲第一分二，一略说二广说。首先讲略说诸有情师啊，于一切十方无偏所有情，佛陀开示利乐之道，故称诸有情师。经云：若见痴黑暗，常覆众生心，陷入生死欲，圣先发悲心，如是以大悲恒时，开示解脱之道。那么所谓的诸有情师呢，就是讲于一切十方无偏的所有有情。那么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环境呢，是一切的这个方位，一切的这样一种环境。时间呢是一切时，有情呢是无偏的，对于所有有情。那么佛陀都就内心当中呢愿意开示利乐之道，所以要称之为诸有情师。能够给有情开示解脱之道呢，这个叫做就是说是有情师的师字的意思。诸有情师呢就能够作为一切有情的导师。经云：若见痴黑暗，常覆众生心。那么如果见到于痴黑暗经常的覆庇众生的心，通过这样一种无边就是说于痴黑暗覆庇众生心的缘故，陷入生死牢狱当中，圣贤就是讲佛。那么这个佛呢就发起了悲心，以悲心引发呢开始解脱啊，开始解脱之道，说如是以大悲恒始开始解脱之道，所以说成为诸有情师。今天讲到这个